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罗万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会继续播讲希伯来书的研读。现在呢，我们先来准备好心灵，一起来收听希伯来书的信息。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罗文辉播音。
上一次呢，我们谈到神的伟大，神真的是很伟大，相比底下呢，人是非常的渺小。我们也引用了一些科学上的数据呢，来证明这一点。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渺小，但是呢，这位伟大的神却是经常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圣经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呢，就在我们的周围。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他，所以呢，我们也没办法意识到他的存在。但是呢，他在这里，而且我们居住在他的里面，我们也是被他包围着。他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分子结构里头，和我们是并肩而存在的。嘿，这是非常科学的理论呢。神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而且呢，将他手所造的都派给人类管理。创世纪的记录里面呢，神对亚当说：“我使你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派人类管理他手所造的万物。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二章八到九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好，我们就读到这。要救赎人类呢，神必须成为一个人，他必须成为同样的家族，才能赎回人类啊，拱手送给撒旦控制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为人尝了死味。耶稣作为神呢，是不会死的，他必须成为一个人来限制他自己。我们看到他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下半节，这个就是救赎的全盘计划了。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为人尝了死味，这里说到的是属灵的死啊。这世界上所了解的死呢，跟灵魂的死定义不同。从这个世界的观点来看呢，一个人的死使他的意识离开了肉体。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阶段里面，他们会查你的脑波，当那个监视器出现了平线的时候，就表示脑的波动停止了。 他们观察24个小时，假如一直都是保持着一条直线的时候，他们就认定，哎，这个人已经死了。当他们要拿掉电插头的时候呢，必须确定脑电波是一条平线的直线。假如还有任何生存的迹象呢，比如说脑部又开始搜索氧气，那么他们还需要立刻输入氧气。当意识跟肉身分开的时候呢，从这个世界的立场来看呢，你是死的。从圣经的立场来看呢，当你的意识离开神的时候，虽生有死啊，这个是灵性的死。一个没办法感知神的人，在灵里是死了的。耶稣为人尝了死味，在十字架上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个时刻里，当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的罪孽受苦，神离弃了他，他为我们尝了死味。希伯来书2章9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耶稣替我们尝了死味，我们呢就不需要自尝死味了。在约翰福音11章26节，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圣经的观念里啊，我永不死，我永不与神分开。耶稣已经承担了我的罪了，也替我尝了死味，就是灵魂的死，我只是将来搬走而已。将来呢，我的灵魂离开我这个陈旧的帐篷，搬进一个新的神的殿里头。这个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那在天上永存的帐篷。那将会是一个充满喜乐和祝福的一天呐。我不会死，因为我永远不会与神分开。哦，新闻可能报道我已经死了，那是因为他们不能完全明白。那将会是一个不完整的报道啊。我希望有一些记者有足够的见解，当我的灵魂离开这个旧帐篷的时候，他们会报道说，啊，史密斯牧师已经搬出了那个破破旧旧的老帐篷了，他已经搬进一个神为他所建的新的殿里面了。哥林多后书5章1节说，哥林多后书5章1节，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耶稣已经为人尝了死味，你就不必自尝那个死味了。他已经被神遗弃，你就不必再被神遗弃了。那导致你与神隔离的罪以及罪的工价，耶稣已经担当了。那个与神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9章里面所说的是一样啊。以赛亚书59章1节到2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就是罪所带来的恶果，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尝了死味。希伯来书2章10节继续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注意耶稣的地位，万有是为他而造的，哥罗西书1章也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有关于耶稣呢，在这里再一次的做同样的宣告，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也都是为他而造的，他是造物主而不是被造物。在启示录，当神坐在宝座上接受24位长老以及基路伯的敬拜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是他所创造的，更进一步说，我是为他而造的。除非我们开始为他而活，不然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将永不满意。只要你为你自己而活呢，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既空虚而且没有意义。但是你一旦开始为耶稣而活呢，你的人生将会变得非常的丰盛和富足。所以借着基督的受苦，完全成就了神的功。这个在以赛亚书第53章啊，这里就预言说，耶稣啊，是因为耶和华定义把他压伤的。这位救我们的元帅因受苦结果得以完全了。所以呢，除非我们也有相同的经历，不然的话呢，也很难啊体会到这种受苦的滋味。比方说，假如一个人从来没有失去过他所爱的人，那他怎能了解失去所爱的人那种痛苦挣扎呢？怎么去安慰别人呢？我们必须有相同的心路历程经验，才能体会别人的心境，而真正的帮助他，安慰他。有了类似的经验呢，他们就能感受到你的情感，他们能体会出你的心痛以及那种没办法控制的悲哀。耶稣因着自己经验过苦难，他成了救我们的元帅。那样呢，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就能够体会我们的感受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二章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换句话说呢，我们跟耶稣是一体的，这也是交通这个词儿的意思啊。我们经常说，我们在主里面有交通。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就说啊，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记住耶稣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受苦，替我们尝了死味。现在呢，他又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姊妹啊，跟我们合而为一啊。第二章十二到第十三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耶稣借着他的死带我们到神的面前，使我们成为神国的一份子。耶稣铺了路，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自己洗净了我们的罪，现在又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也包括了姊妹了，为神的后嗣，可以与他分享神国的荣耀。难怪在旧约的时候，大卫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诗篇116篇12节。当我在默想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一切，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和报答他的恩德。他自愿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背负所有的罪孽，承担了我该得的一切处罚。我真的不知道何以为报啊。他要赐给我与他同为神永恒国度的后嗣，这种荣耀的特权我怎么报答呢？如何表示我对他的感激呢？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一个要饭的一个乞丐啊，一贫如洗啊，无以回报啊。他为了我成就了一切，而我呢却是一贫如洗，没什么可以回馈他报答他。但是我知道他所要的只是我的心和我的生命。简单来说呢，就是用爱心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比方说，具体的说，你拨出时间来跟他分享啊，默想他，听他的声音，关掉电视，关掉你的唱片，空出时间来跟他同在，这个就是他所要求的了。 他要我们与他共享共事啊，谈心。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忽略了这些那么重要的事情。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耶稣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的罪而流血了。后来呢，他反倒虚己，成为人的形象，体验了你和我感受得到的厌倦和痛楚。他知道劳累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什么叫疼痛，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流血，他都明白。耶稣体验了人类的局限，这些呢他都经验过。第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此耶稣借着他的死亡破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魔鬼引诱了亚当和夏娃，给人类带来死罪。我借着耶稣已经成义了，撒旦呢不再因为我的罪而能够控制我，也不能再控告我了，我也不必死了。耶稣已经洗净了我的不义啊，叫我干净了，使我在神的面前成为公义了。借着耶稣的死，撒旦就彻底的失败了，再没有权柄因为我的罪而把我致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指的呢是罪的奴隶，罪的奴仆。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呢，说到他不但是变成一个人呢，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了解我们，这一点很重要啊。他了解我们，因为他道成肉身，体验到肉身的有限和无奈。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为的是他能够成为慈悲的大祭司。他对我非常的慈悲，他知道人生道路的坎坷和崎岖，他知道饿了是什么意思，他也知道没钱交税是什么意思，他也知道政府强制交税的无理，他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艰难和困境。因为他了解我们，所以对我们非常的慈悲仁慈。他自己呢也受过苦，就能够在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帮助我们。他明白这种苦难，因为他经历过了。圣经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不过是灰尘。愿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啊，我们自以为非常的神圣啊，觉得自己是个圣人。我们认为我们能够一跳就能够越过好几栋大楼，哎，以为自己呢比飞更快，自以为了不起。我就是那个超级圣徒。但是呢，圣经却警告我们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只有靠着耶稣的扶持，我们才能站立而不至于跌倒。诗篇的第八篇第三篇也这么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神是伟大的神，我们人是渺小的人。好，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经疑难解答。陈安老师，
只讲部分真相算是说谎吗？听众提问。重读创世纪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的地方，创世纪12:11-13提到亚伯兰出于恐惧叫撒来只讲出部分的真相，说她是亚伯兰的妹妹。后来的经文创世纪20:12说撒来的确是亚伯兰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也是他的妻子。有些解经书说亚伯兰对神的保护失去了信心，即使神已经给他应许，他也只说出部分的真相。请问讲出部分真相是神不喜悦的吗？部分真相也不等于谎言吧。比如有些事情基于各种原因我们不想说出全部，这就算是说谎吗？向您请教一下，谢谢您。
陈安老师解答。圣经先后两次记载亚伯拉罕隐瞒真相，也就是隐瞒了部分真相，他的理由都是怕死。第一次是
创世纪12:11-13，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创世纪12记载亚伯兰带着家眷前往迦南地，在南地遇到了严重的饥荒，亚伯兰就决定下埃及去暂时寄居。由于妻子撒来很漂亮，他担心妻子会吸引埃及人垂涎她的美色，如果埃及人知道亚伯兰是撒来的丈夫，更会杀害亚伯兰，抢夺他的妻子。所以亚伯兰需要想办法保存自己的性命。他建议妻子与自己说同一样的话，叫妻子撒来说是自己的妹子，使亚伯兰得平安，并且保住了亚伯兰的性命。这反映亚伯兰关注自己的安危多于妻子可能受到的伤害。显然撒来也同意丈夫的做法，愿意牺牲自己。正如亚伯兰所料，法老看中撒来，想娶她为妻。就在这时，神插手干预这事，降灾给法老和他全家。不过亚伯拉罕在25之后又重蹈覆辙，犯了同样的毛病。
创世纪20:11-13，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
那时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他又对当地的王亚比米勒说撒拉是他的妹子。正当亚比米勒想把撒拉带到身边之时，神再次插手干预。神在梦中警告亚比米勒，快点收手，否则必会降祸。当亚比米勒责怪亚伯拉罕时，亚伯拉罕回答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虽然兄妹关系是事实，但亚伯兰在两次事件中都只说出部分真相，隐瞒了他们是夫妻的关系。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亚伯兰的处境，如果他只说出部分真相，他或可保存性命 并拖延一下，想办法脱险。但如果他讲出了全部真相，他就会被杀，而他的妻子仍然会被人蹂躏。而且当时亚伯兰可能会想到，如果他被杀，撒来被夺，那神说他将会有后裔众多，将要成为大国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所以当时亚伯兰认为唯一的权宜之计就是只讲出部分真相。我们可以说亚伯兰当时是信心不足的，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有能力保护他和妻子的，让他的应许也能够实现的。然而神赋予人自由意志去行事为人，当他们以兄妹相称时，神并没有及时阻止他们的行为。而当事情出现危机时，也就是当埃及法老王和亚比米勒王想要娶撒来时，神就介入了。事实上后来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在面对亚比米勒的威胁时，也宣称妻子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子，恰如其父一样。有学者是这样说的，以撒是受父亲亚伯拉罕只讲部分真相的坏习惯所影响。但是陈安老师估计，亚伯拉罕重复这做法，而其子以撒也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情势迫使人容易采取这样的做法以保存性命。所以我们看亚伯兰这个行为是否恰当时，要看他的处境、动机和影响等，不能一概而论。无可否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要我们抉择说什么和不说什么。只要我们的动机不是伤天害理，并且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并无不可。一般来说，圣经已经说明了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假如你仍然不肯定该说什么或不该说什么，你可以先与教会的牧者和可信任的弟兄姐妹一起祈祷，然后商量行动可能会引致哪些后果，然后按照神的引导去做决定。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24-25。真道分解，与你同行主爱中。
好，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